接着我们看，这个八个因缘造论的第七个了哈。第七个是为是专念方便哈。那这一类的众生主要是初学大乘法的哈，所以他善根比较薄弱哈。他也认为说这辈子要成就信心是不太有可能哈。那想到佛法深广，那生死的苦切哈，所以心生怖畏了哈。那一半就很担心，修到后来，到最后还是没办法，就是轮回恶趣了，而对这个信心怯弱的众生呢，所以在这一部论有提示所谓的专念念佛的方便，那专心念佛，那主要还是希望命中之后可以升到佛前，那可以成就大圣，修行，这边讲的是。这个内容实际上会在修行信心分中的众生是初学是法之后了哈，就是这个文在注脚91有了哈，那在书本上就是导师的391到395，就在后面哈，一样是在第五章的内容里面哈。好，我们再看37页哈。那在第五章修行信心分，事实上他讲的内容有包含了四种信心，还有修习五门哦。这个在注脚92或者93都可以看得到哦。那这个本来就是为了这个善根没有成熟众生而说明的方法哦。那这个善根没有成熟众生讲的就是第四个了哦，就我们刚刚前面讲第四种类的哦。那可是呢，在这个善根未成熟众生当中，又可以别立两个特殊的情况的哈，就是这边所讲的哈，消恶业障啊，专念方便啊，专念佛方门这个方便哈，所以消恶业障讲的是第五个因缘嘛哈，那专念方便就是第七个啊，所以这两个实际上是跟第四个是有关系的哈。那第六个是讲那个修习止观嘛，修习止观就是对治两种过失啊，两种心呐，两种心就是凡夫心、二圣心这种过失啊。那接着就举例来说明为什么要消恶业障啊。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啊，就虽然过去是也有跟修行也有造善业，可是恶业太强大了哈，没办法，这辈子都遇到不善的因缘，那修行有障碍哈，就如同肥大的竹笋有锯齿压在上面，所以它没办法自由的生长哦。那众生也是久修善根，可是，在现身中业障太重，没办法进修，所以在论主就特别开示的一个方法，可以消除，先消除恶业，就如同先把锯齿移开，那竹笋就可以快速的成长哦，这叫消恶业障了。那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哈，我们在讲那个。修行往生，这辈子往生之后有三种情况嘛，就随我们这辈子所修行的，看哪一个情况转生善趣或恶趣嘛，就是什么随习惯嘛，随众随意念的哈。那这个随众里面就是讲的是强者先迁嘛，就是导师有书上有譬喻，就是说你好像我们欠钱，我们欠很多人钱呐，可是欠最多的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债主嘛，所以我们要先还他，因为他欠他最多嘛，那造善业、造恶业也是如此的，那就欲界众生来说呢，欲界的众生呢，修禅定是种的善业，可是一样，虽然是修禅定是种善业，就强而有力的善业啦，会引申我们到色界、无色界天去，可是这些都还是在三界内，没办法解脱，还没办法去除我们根本的烦恼，所以还会轮回嘛。所以这边先讲的消恶业障，虽然它不见得是修禅定啊，不过还是可以让我们修出世解脱的法门啊，就是佛法啊。这跟一般的宗教或者一般的修行方法不一样的地方啊。好，第二个是专念方便啊。那这边导师有个譬喻，就像一个不健全的种子，那生长力很薄弱，虽然它已经生芽抽叶，可是 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这时候用其他的外在的来保护它了。如果现在来说就用盖温室嘛，温室里面比较好生长，那导致用什么，用竹木来扶持它。那虽然这个生长力比较弱，可是经过细心的培养也可以慢慢的茁壮起来。那这类譬喻一类的众生呢，他虽然没有造恶重的恶业，可是这辈子也有因缘可以亲近佛法修行，可是因为他信心不足嘛，心力不强，本性呢怯弱，所以先叫他念佛，来借由佛的功德来扶持他。那这两种方便，一个是有恶业，可是过去有修善根，有修善法，所以可以用消除恶业的方法来对治；一个是没有造重的恶业，可是他善根薄弱，所以用念佛法门来帮助他。那假设呢，造恶业，可是这辈子信心又信善根又少，那这时候很难升起大圣的信心了。那这两个别说的众生呢，事实上都是从所谓善根为少众生而别立出来，所以第四个了哈，第四个因缘里面又可以再分出第五跟第七，就是消恶业障、专念方便这两个。好，第八个呢是为了开示，为了要说明修这样的法门有很多的利益，所以这个就是本论第五分啊，劝修利益分，这个是书上第六章的内容。我们看解说了。好，请看38页。所以这个总共有八种因缘，一个叫总，总的来说就是要离苦得乐嘛，断除烦恼，得究竟的安乐。那别说有七个因缘，就是要照这部论的内容。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为什么一定要照论。那一样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问曰，修多罗中具有此法，何须重说？答曰，修多罗中虽有此法，以众生根行不等，受解缘别，所谓如来在世，众生立根，人说之人，色心业甚，原因一眼，异类等解，则不须论。如来灭后，或有众生能以智力广闻而取解者，或有众生亦以智力少闻而多解者，或有众生无智智力因于广论而得解者，亦有众生富于广论闻多为反，心乐总持少闻而色多意能取解者，如是此论未欲总摄如来广大身法无边异故，应说此论。那这个里面就问到为什么要造论啊？那在回答里面呢，有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啦。第二是如来在世，如佛在世的时候，那亲近佛，那修行解脱是比较容易啊。那第二个是佛灭后，那佛灭后里面又可以分为所谓众生到底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办法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去修行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好了。所以在佛住是比较没问题的，这是佛灭后里面又分为，实际上有四个，那四个是怎么分呢？四类众生是自己有没有办法，还是要借由他人，所以自跟他嘛，那是好广说还是好乐说呢？那所以他配合起来就有这四个，第一个像自理有办法，所以他可以广闻又可以理解；第二个是他自己有办法，可能好略的了，那这个实际上都不需要造论，或者说这一部论不是为他说的了。那第二个是自己没办法，要借由他力嘛，借人他人的解说， 是广说他也喜欢。那第四个是借由他人解说，可是他喜欢总持少文，好，少的文字少，可是内涵包含很多。所以这个呢，就第四种是这一部论造论为这些众生，好，就是为这些众生而说的啦。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在38页这边哈。说经上哦，就经大圣经已经有说过大圣法了哈，那为什么要再重说一次啊？他的回答是说，哎，虽然经上有说，可是现在也有造论的需要哈。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根器不一样嘛哈，他接受他理解的条件不一样哈。啊，这边就啊，先讨论一下根器，有所谓的立根跟顿根哈。心行啊，心行就是心心所一切的活动，就众生。他的本质上，或者内心心理活动上啊，有偏喜好上有所谓的性行人啊，或者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讲过嘛，性行人啊，性真上的啦，悲真上、智真上啊，就是如同这边有吃有会有贪啊，然后基本上凡夫都有，可是有时候是偏多啦齁，偏看是偏哪一个啦齁。那关于根器齁，根器这个根跟什么叫顿根，什么叫立根，这个很有趣哦。为什么？我们看一下这边好了。这个在一般说立根应该是修行很快嘛，就像那个我们说这个人很聪明，可能他十几岁读完大学，甚至年轻就拿到博士啊，这个人很厉害嘛，啊，成就很快啊。可是在婆沙里面哦，先看这个啊，这个人说啊，佛救度啊，度化众生哦，他有分为啊，所谓的蕴处界啦哈，就是喜欢好俭的，这个在俱舍论也有啊，俱舍论刚也里面有提到，喜欢听少的就刚才讲五蕴，喜欢听多了讲十八界。他喜欢听的不多不少讲十二处嘛齁。那这边有很多啦齁，就顿根的讲十八戒，中根讲十二处，立根讲五蕴。那当然这个有很多说法齁，这个大致上可以这么去对应的齁。那我主要要说的是这个啦，下面这一个齁。就是说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婆沙大比婆沙论卷71齁。这个里面有很多种说法齁。不过这边论主是没有特别说哪一个是比较好善说的齁。那在卷101呢，在这个大比婆沙论里面有提到什么叫实解脱齁，就是需要实界因缘叫实解脱嘛齁。就是狭小道。就他修行的范围是修行的法门是比较少的啦齁，一的狭小道而解脱叫实解脱，那狭小道解脱的齁，很快的一生就种三根嘛，我们一般说种那个种子嘛，种熟脱嘛齁，第一生齁，这一辈第一辈子就种下三根，第二辈子就成熟三根，第三辈子就解脱齁，这个狭小道基本上讲声闻啦齁，声闻最快三生成就嘛齁。那一的广大道，相对于声闻来说，菩萨或是修行的法门比较多的叫广大道，这叫不实解脱。那广大道里面也有分啊，在菩萨里面也有分所谓的声闻跟菩萨，应该说声闻跟菩萨是佛啦，还有缘觉，那广大道最快成就的是像声闻他修60解，那这边去比喻的是所谓的舍利佛嘛齁。那独觉是修百劫齁，就菱角喻，也就是说菱角喻譬如就是世间上是很稀少，那佛是修三无数劫得解脱。诶，如果你看这个说明就很清楚，诶，立根的什么才叫立根，修行要快还是慢的啊？啊怎么修行要快还是慢？应该要慢嘛，对不对？佛要修三无数劫才有办法，才解脱了这个才成佛哦。 所以这个并不是大圣才有这种观念，在婆沙本身就有，婆沙是供部派佛教，那智论里面也有提到了，那大比婆十住毗婆沙论也是如此，就是说修声闻法的一世可以解脱，或两世，或者是超过了，那就是随根的立顿。不过他这边没有，并没有特别强调，在婆沙这边就很清楚。那在成佛之道这边啊，导师说智真上菩萨、悲真上菩萨还有性真上啊，智真上就偏于众闻师修的啊这个部分了哈。那悲真上就是比较着重慈悲，当然这边只是说一开始偏重了哈。那性真上有两种情况哦，从性愿而入门修菩萨道的有两种情况哦。第一类是修净土的异行道，第二类是多集佛功德，乐多集佛功德，自一圣清净的无量寿世界。所以虽然是往生佛国净土，还是有分的。那导师说这是刚开始修学的时候有这三类的不同，可是如果你要成就，就是一直要登地嘛，成就初地以上的菩萨，一定要这慈悲智慧信愿都要具足。那从根器的分别来说啦，贪行者是属于悲真上的菩萨啦，嗔行者是跟智真上的菩萨相应，痴行者是跟信愿菩萨，就是信愿真上的菩萨。所以这个是根器，就是说什么叫立根，不见得修行快成就叫立根，反而我们看婆沙、看智论、看十住毗婆沙论，这个修行慢的叫立根，就智慧要很立，就断烦恼要多，或是断烦恼很强很立的，这个要修行久的，并不是修行快的。那从所谓的贪嗔痴来说，偏重来说啦，就在成佛之道来说，那贪行者是属于悲真上的菩萨，嗔行者是属于智真上，痴行者是属于信愿真上了。好，那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38页这边，好，所以导师这边讲的是说，在我们接着看了，就根器有立顿了，那修行呢可能它有偏重嘛，所以有什么悲真上、智真上这些等等啊。那有些人是要听闻别人的说法解释才可以懂，那有些人他自己有办法听看经文就可以了解啊，依着经文得解去实践的了，所以每个人的受解的因缘不一样，就是接受佛法或是理解佛法的因缘不一样。第一个情况是在佛事不用造论，就是佛的时候呢众生比较立根啊，有经上说那时候的众生的烦恼比较薄弱一点的，这个某个程度上来说，看看现在世间好像是如此的，像科技发展有时候只是合理化我们人类的欲望，某个程度来说了。而且呢这个说法的人就是佛嘛，佛的心色业甚，这个在我们一开始在归敬颂里面最深业片之，就讲义的23到25就提到，就是佛的行为还有他的心片之嘛，就是最圆满最殊胜。那佛在世的时候他事实上就不用造论了，这边论上讲原因一眼一类等解，就如同维摩经上说的佛以一因演说嘛，众生随类各得解。就那这边就要我们看39页，这边就要讨论了，就到底原因是怎样。那原因讲是一因，那一因是说那平等，那原因讲的是他圆满了。那佛的圆满因身称性流出，那众生的根性他的根器不一样，虽然可是他们都可以听得到，而且又可以了解佛要说的，所以众生随类可以得解。这边称性流出啊，称性就是符合这个性呢，就法界实性， 诸法实相啦、啊。这样这个语词就等于所谓的法界等流，有没有？我们之前有说过《色大圣论》在讲我们众生无始来的阿赖耶识是杂染嘛，那杂染的种子怎么有办法去修行转成清净，就要借由听闻最清净法界等流闻熏习嘛，就借由这样子的熏习。那为什么叫称心流出，就是佛将他体验到的内容，他体验什么，他体验到的就是诸法实相宇宙最究竟的真实的内容，借由语言说明出来解释出来嘛，所以这叫称心流出，因为他说明的内容就是符合诸法实相。就如同、啊、我们喝水，我们品茶品咖啡，你品完之后开始去描述你刚喝到的是什么，一样的道理。那佛他亲证实相，他教导众生去体会那个实相，他所讲的法就是跟这个实相相应，所以叫称心流出了，或者叫法界等流了，跟法界一样的同等的内涵了。进一步就解释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情况了。那这边先有两个说法，第一个是鸠摩罗什大师所说的，佛的一音是平等音，没有差别，所以佛的音声虽然众生有根器不一样，大小力有大圣小圣，或者根器比较力或是比较钝，烦恼有轻重厚薄不同，可是众生的内在的理解一的众生不同的根器，那内心所理解到的就会不同嘛，可是都可以很适合的让他们得到正确的理解的。所以这个一音就是平等音，没有差别，等于说就一种音啦，就是这个音是只有一种，就假设啦，假设现在生在佛生在汉传，他讲汉就是讲中文，不管哪一国人来听，虽然讲中文啊，不管是任何国籍的人来众生嘛，不同国籍的人来听，大家都听到中文，可是他们都可以理解这个中文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一音平等。好，这是鸠摩罗什大师讲，那波利留支大师他所讲的佛的音声是具有一切的音声，虽然这个具有一切音声，可是他所讲的内涵一样是平等一位的啦。啊，这个就是用那个譬喻，就是讲，哎，好，现在现场除了汉就是中人中听中文的人之外，有外国人嘛？外国人一般我们讲外国人就认为他会讲英文，事实上外国人不见得讲英文的哈。可是我们这个习惯性呢、啊、哈，以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看到外国人都是一样嘛，外国人讲英文哦。这个让我想到我去当交换学生的时候。我那美国同学在路上，在美国路上听到两个中国学生跟他们在讨论说，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走过来，可是那个外国人就是美国人，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到美国或者到其他国家，我们认为别人是外国人，可是我们才是外国人，意思是讲。这很有趣，因为那个美国同学他听得懂一点点中文啊，所以已经到美国了，我们还是认为他是外国人，虽然我们才是外国人啊，美国才是当地的人，就如同我们认为外国人都是讲英文一样。那这边所要讲的普利留支他所要解释的说，佛的音声包含一切的声音啊，那会随众生的需求，就是美国人听到就是英文啊，那英国人也是，那西班牙人听到西班牙语哈，那有很多语言呐、啊，就是他虽然讲了出来的声音，自然而然包含很多语言。我是用譬喻的哈，他这只是意思说这两个差别是这样子哈，所以在波利留支所讲的佛的意音是包含一切的音声哈，那随众生的需求就听到什么哈，那导师。他认为这边所谓的原因呢、啊，哈，就论上的原因应该是采用普利留支的说法，就是佛的音声具有一切的声音，哈，就是 具有不同的语言，哦，导师这边接着用花啦，我们看到花有很多颜色，实际上是由阳光的借由阳光照射而产生这样的差别的，哦，好，那这个请大家再注自己再看一下啦。那在注脚97呢，实际上也是如此，哦，在大利博沙论的79你没有听到，哦，对，注脚97，哦，在婆沙卷79，哦，就是说有些众生，哦，他听到了，哦，可能他是贪比较多，所以他听到了，哦，就会佛跟他讲不净观，哦，嗔比较多的听到就是佛跟他讲慈悲观，哦，痴比较多的听到佛跟他讲这个缘起观，甚至有不同人啊，哦，这些来说明。好，我们接着看40页，哦，这个刚讲的是佛在世的情况，哦，那佛不在世要造论，可是也不是一切众生都要造嘛，哦，所以他这边就进一步的讲，哦，佛灭度了后，灭度后呢，众生根基相对来说是比较钝的，哦，那说法者的心还有他的色，哦，不见得殊胜，所以听到了可能会错解，这很常啦，我们有时候这个词不达意啦，或者这台上讲得很辛苦，下面听得很模糊嘛，哦，对，有时候类似这种情况，有些学校会开一个叫思考与表达，有个课程就叫思考与表达，有时候我们想的跟我们要说的是有差距的，那说的跟听到的人也有差距，所以他有一门课叫思考与表达。好，再接着看的是佛灭后的众生，这边有说4种，它分为智跟他，还有广跟略，就是有些众生他自己可以从广泛的内容去得到佛法主要的核心是什么而去修行，那有些众生看到这个内容太多了，像一听到大般若经600卷，哇，这个一卷10000字等于600万个字，这个吓人了，那他就可能要听少一点，而一开始如果听太多他也会烦，也会腻，也会退心。嗯，好，所以这边就在 B 啊，哦，刮服 A 开始，哦，就是第一个情况是依智力，自有智慧，哦，他可以从广闻中去得到正解，哦，第二个是他有智力，可是他可以少闻思维中得到多解，哦，那导师说这个多解，哦，比较就是对应这上下文脉来说了，应该不应该理解是少闻而多解，是说应该是说，就是说这边的多解是说他听少可是还是可以理解佛法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说他可以既有这样听了一点点他还是可以修行而降服自身的烦恼的，所以这样的少闻可以得到正解没有错误，当然也不需要为他造论，所以这个前两个不用，就是说自己有办法有智慧的人，这两个都不用了。第三个是自无智力嘛，所以他没办法自己从经文中得到正确理解佛法的道理，那要借由别人的广泛的阐释才可以得到正解，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人，就是需要菩萨为他造论的。可是这个要造广论，哦，就像大比薄沙论200卷，哦，大智度论100卷，那解释很多了，哦，那我们这个大圣起信论只有1卷10000多个字，哦，那第四类众生呢是自己没有能力，哦，所以要借由其他的人来说明，可是看太多他又害怕，哦，所以他心乐总持嘛，就文字少可是含义多的论点，哦，那这一部论呢事实上就是适合这类的根基，导师说中国人好简，就是中国人多数就是这样根基的，希望少少可以得到很多的意涵，所以呢这一部论大圣起信论主要就是对第四种人而造论的，所以 就是一步一步的去说明、哦、佛在世的时候不需要造论、哦、因为已经有大圣经或是其他的经讲得很清楚大乘法门，那佛不在世、哦、虽然也有其他大圣经，可是有众生根器的不同，那这一部论特别要针对的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广泛的阅读经论而得到正解去修行的这类众生，害怕听多的、哦、就为他而收摄或者比较造一个比较简略的论，可这又包含大乘法的内涵，所以他我们如果还有那个讲义二十页那个图啊，就是这一部论就用众生心包含的一切法，一切法包含的世间法、色法、心法、出世间法、诸法实相，用众生心，只要你相信你的心还有在作用，还有在跳，还有心这种功能，你就相信自己有办法修行大圣，就是这一部论主要的思想。这个我们以前在学院这个怎么说，就以前在学院啊，这个老师上课一直强调就一心开二门，一心开二门，所以不管你读了一年之后这论到底记了，论的内容到底记了多少，基本上你一定记得一心开二门，因为他每一节课都会强调这一部论讲就是一心开二门，就真如心跟众生心嘛，生灭心啊，一心开二门，这个心就是众生心。好，那我们接着看讲义的42页啦，这是进入第三章。那第二章事实上也算是总说啦，那之后也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意涵。那第三章也是如此，那在第一节是总标，这颂里面就短短的几句话，就以说因缘分，次说利益分，摩诃言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所以在第二节就第三章第一节是总标，就先说大圣是什么，那第二节就讲法，法讲的就是众生心，第三节讲义，义讲的就是大圣，义就意涵啦，含义的意思。好，这边就先总说总摄如来的广大圣身义嘛，就大圣。那这是这部论的重心。那这边讲利益分，就利大圣的义，这个义呢是总说大圣的根本的意涵，跟一者法一二者义的这个义稍微不一样，意思就是说利益分的义呢包含了法跟义啦，可以吗？这样可以吗？有没有应该没有问题吧？就利益分的利呢，实际上是大圣的核心，大圣核心又分为法跟义，那所以这一部论是用从这两点，就是法跟义，去总的说明大圣法的内涵。好，那我们接着看到第43页，讲义43页。法呢就是法的定义叫认识自性啊，这就是法体，指的是大圣，它有充实的内容的全体，那义就是意义，意涵指大圣所包含的体性、德相还有作用，就体相用。所以这个就等于说了刚刚说利益分的义就不一样，利益分跟这边所谓的法跟义的义，意涵跟那个前面那个义不太一样哦。法是总观一切的全体，义呢是依法而有不同的内容哦，所以这边的法是全体哦。所以与这个体相用的含义哦，体相用的体这个含义不一样哦。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了哦。那我们讲法，这个法这个词啊哦，我们看一下这边好了。导师在 以佛法研究佛法，法是研究这个法，这个法本身有很多的意思的。那具色论啊，卷一什么仁慈智相，故名为法。那不管是根净士啊，都有它不共其他的一特征嘛，所以叫智相，有一定的作用。那这个特性不失，特性就是你不会错认啊，就是说眼根还有耳根你不会认错嘛，那眼根所看到的色境它一定是形状颜色啊。我们除了圣者，我们之前说佛可以六根互用之外，一般的凡夫基本上眼睛看到就是眼睛看到就是什么颜色跟形状嘛，都不会说眼睛听到声音，所以他们就是这个叫自性不失，认识自性，这个叫法的定义啦。那之前不是有那个台大的前校长，他不是找了一群那个有特异人士的人吗？他在做实验嘛，有手指辨识字，当然他不是一般的，就是不是一般的情况嘛，特殊的情况。好，这是在具色论讲的说认识自性称为法，那导师说在唯识学呢，他讲的更圆满，就是成唯识论讲的法叫鬼慈，那鬼慈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定的特性，就是认识自性可以引发特定的认识，认识自性鬼生他解，就如同刚讲的，就是你看到苹果你不会把它认为它是梨子西瓜之类的，这个讲的就是如外在的事物粗显来说就是如此的，如果更细微的就是从有情自身，五蕴啊六根所对的六境，你不会错认的，就你认识上不会错知，所以这是说可视的一切与所视的一切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共通性嘛，所以眼睛所看到的一定是形状跟颜色，它不会看到深近，或是它不会看到味道，基本上不太可能啊，就正常情况，所以有它的特征，那有这样特征可以引发特定的认识，这个叫做法，就法的定义叫认识自性鬼生他解，就是它有一定的特征让你产生一定的认识，这叫法。好，那我们接着看，那第一节总说这个利益分，就是讲大圣的根本内涵，它分为法跟义嘛，法就是全体，那义呢又分为这个全体的体性德相还有作用体相用了，那在第二节讲法，它转是众生心，那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这个接下来呢先要理解论的意涵啊，因为它这个都算是定义的，定义不能就是说你要确认，就是你要，有时候先不要问为什么要这么定义，因为它就是这么定义，定义上就是如此的，这一部论的定义就是如此，所以他在讲大圣法就讲法就是众生心，就是大圣的全体，那众生这个语词啦，从世俗的言说上，凡夫是众生，那阿罗汉佛菩萨也可以说是众生，这为什么这么说，从五蕴和合来说啦，五蕴和合名为众生嘛，所以佛菩萨虽然断了烦恼，我们看下面嘛，可是呢约有杂染的有情事名为众生，如果从这个定义来说众生的话，那众生就不会通，就不适用于佛，所以众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则是从蕴处界和合说的，就是五蕴啊六处或是十二处十八界和合名为众生，第二个是从生生不语相续说名为众生，那这个是一般的凡夫嘛，所以他烦恼未断，那这个语词跟所谓的不特切罗，所取去是一样的，这个在注脚100也有了，在般若经讲记，瓜弗一，众生约现在说就是五蕴和合嘛，有精神物质的 和合这个当体，所以这个佛甚至菩萨罗汉都是如此的。可是如果约三世说，就是前生，从前生来今生，从今生到过去不断的生了又死，死又生，这个就跟普陀伽罗的意义相合，这个就不适应断尽烦恼的人啊，所以阿罗汉或是佛就不适应，不适用了这个语词，所以一样的道理了。那这个接着看为本文，众生心是本论建立大乘法的根本义，所以本论以为成立大乘法还有义，但是大乘法义呢，就是要让人家信心有这个确信有这个大乘法。那他这一部论就直接说这个大乘指的就是众生心，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心嘛，就知道修行不用向外求，从自心相信大乘，因为相信有这个心就相信有大乘一样。那可是唯识家说呢，众生心就是杂染的报体阿赖耶识的，所以如果依这个解释，依这个众生依的这个唯识家的解释呢，或者他的定义来说，这一部论解说就跟唯识学的定义是不合嘛。那贤首家说众生心是如来藏心，就是指我们本具的无差圆满无差别的真净心，真的清净心的。那如果是这样说，又唯识家也不能同意。所以呢，须大师以为呢，如果像唯识家所说，如唯识家从凡无畏说，这个跟本论的定义不合了。如果像贤首家说的，贤首家是说清净嘛，圆满清净无差别的，这从佛位来说了，这个也不恰当。所以呢，以为本论的众生心是以菩萨位说的。那在佛法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句子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这样说来，众生应该是从凡夫到圣者，从声闻到菩萨，最后生的一切有情说了，就等于说是通说了。那依着本论来说呢，只要有一点点的不觉存在呢，就是众生，所以众生心呢，就除了佛之外一切的六凡三圣的心，六凡就是凡夫嘛，六界的凡夫，那三圣呢，声闻的圣者，还有菩萨，就是阿罗汉也好啦，或是声闻啊，就圆觉，还有菩萨，除了佛之外嘛，其他的都还算是众生心的，所以众生有千差万别，可是在这些千差万别的众生心中有它的共通性，这个众生的共通性就是本论所说的众生心的。好，众生心跟佛心有着共通性，就是生佛的共通性，生就是众生啊，跟佛。那到底这个我们先来这个看一下，先看一下这边开始有点小小的复杂，不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好了啦，有几个语词啊，就心性本净，一心相续，看一下好，那要说明众生跟佛的共通性有几种说法，我们先看标题，第一个标题就是大众分别说系，大众分别说系他们是强调是心性本净还有一心相续的。好，第二个说法是在45页科判二的，那空相应的大乘经论，就这个包含了性空唯名还有虚妄唯识论，他们怎么来说明所谓众生心跟佛心是一样的或是共通的。第三种说法是增长大乘经论，那也有包含的这一部论要强调的。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翻回到44页。 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102。心性本净啊，与课程所染哈，也许是难于解释的哈，所以常为大小圣或是空有诸中的争论点哦。有不承认心性本净的，即以为经文是被了义。那这边的经文讲就是《圣曼经》啊，所以增长唯心这个系统，增长大圣的这个系统的经啊。好，有不认为哦，有不认为是心有善不善无忌三性嘛哈？那无忌是心的本性。哎，这个我不知道诸位过去熟不熟悉啊？不过要先把这个定义定清楚哈。所以就有部认为心的本净是无忌，哦，这个跟我们以前说因有善恶嘛，果为无忌，哎不，这个就不是有部的说法哈。业报说，我们说因有善恶业嘛哈，善恶因，可是果是无忌哈，这个就不见得是有部的说法了哈。不过他这边解释心啊，心的本质上是什么，在有部来说，他认为心的本质本性嘛，就他本质上是无忌的。我们接着看出生还有命中，就一开始生出生的时候还有命中的时候，乃至呢善不善心所不升起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无忌的。那可以这么说啦，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的时候了，就是不清楚这个境界对你的影响的时候，有时候算是无忌嘛。单单只是喝水没有想到什么，就喝水这个动作它可能就是无忌的嘛。好，所以接着看，若与善心所还有恶心所相应，这时候心才成为善不善。所以善不善心是客性，从主人跟客人来说，就有部来说，心如果是主人他是无忌，客人就是善不善心。那约心相续是不善心所染，说心性本净课程所染。所以在有部一样在解释所谓的心性本净课程所染，他是说心就是这个当下这个心呢是不善心所染，所以他说心性本净，意思是说他不是呢，我们看并非不善心的自性是清净无漏的，这个是有部的说法，有部的说法，因为有部认为心是无忌中性的啦，心本身是中性的，所以他解释心性本净课程所染，只是说明不善心升起的时候，不善心所升起的时候，他心本质上是本净的，是受到这个不善心所影响。那诚实论师说呢，心性心的本质是通三性，那当然他也会认为在圣曼经这个经文的意涵是不了义说。那约相续假明心说了，所以虽然他们都是在解释经文的，不过成为是论师，这个我们是稍微再先不用重视它了，我们先重视的就是有部的说法，还有接着是声闻中的大众部还有分别说，他们是以心的觉性是本净，这个心的觉性了知啦，就是了知心的了知的这个作用是清净的，是清净的。那这个说法实际上跟我们这边是比较相近，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或许第一次嘛，我们下礼拜一定会再从这里再来好好的看一下。好，这是属于算是部派佛教的主张，就有部大众分别说，所以大众分别说它是心性本净，不过它是心的觉性，心的这个了知的这个作用是清净的，就是还没有跟所谓的善不善心所相应的时候。好，我们接着看大圣宗般若经跟中观论等， 以此约善不善心的空性说，就是说心的本质是从诸法，空心就等于诸法的实相嘛，空无自性来说，一切法本空，自性清净者，清净本身就空的意思啦，所以他说自性清净，这个跟我们以前所了知的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涵啦，就是般若经或中观的系统，他认为一切法的本质啊，一切法的实相就是无自性空嘛，所以讲心性本净，也是说心的本质上是空无自性的，就心的自性也是空无自性的，所以清净就是空，空就是清，所以众生的心是本性空寂，一切法也是本性空寂，所以说一切法还有心自性清净，就自性空啦，这个是自性空，它的清净讲就是它的自性空。那瑜伽学者也是这个意涵，好，一样是在讲大圣的，跟部派佛教比较接近的所谓的真常唯心论，就部派佛教刚刚所讲的大众分别说相近的真常唯心论，他解释这部经也不一样了，他讲心性本净或自性清净心呢，当然约如来的啊，当然约如来藏法性空说啊，可是生意空的波了中风啊，是约法性空，是约一切法说了啊，就这边所说的本性清净是如来藏本身，这个一样一切法本性空嘛啊，所以在真常唯心论啊，或是圣蛮经这种真常大圣来说，他们不但讲一切法空之外呢，他还讲了一个特别的，是什么？心性虽空，可是约心可以显法性来说，所以心性净跟法性净是无二的，就是心的本质上是清净的，跟法性的本质上是清净，这两个是一样的啦。不过呢，他又在心性本净当中含摄的无边的功德，这个就是真常大圣跟性空大圣经的差异点，虽然都是讲一切法的本质是空，可是在真常大圣空中又可以显诸法的实相，空中又可以包含的无边的功德，所以如来藏呢虽就是法性，可是约一切众生，一一的众生说，就是说在众生位上说啦，实际上是不离有情自体，不离贪嗔痴等烦恼，如来藏是自性清净，那如果约众生来说跟法性本净是不一样，可是在这个性净当中，就本性清净当中呢，含有无边的功德，这个叫如来藏，这样的如来藏是一切众生所具有的啊。好啦，相信已经诸位已经差不多呵呵，不过这边呢我们会多看几个说明啊，就是说怎么去了知所谓的心性本净啊，这个声闻学派大圣学派怎么去说明这个心性本净，一样这个语词哦，怎么叫心性本净，就是心的本质是清净的，怎么去诠释这样的心的本质是清净的，我们下礼拜再从这边开始，不过这一部论是从心的觉性来说清净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后面会看到。好，我们已经从刚开始就是第二章讲造论的因缘还有造论的必要嘛，接着第三章成立大乘法义，大乘法义里面又讲了所谓的众生心，那这个众生心后面也会看到，就如同讲义二十页那个图啊，众生心包含的这个真如法性，又包含的这种生死杂染，他已经一心开二门，真如门跟杂染，这种生死杂染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合掌。